把第三天的篇题我们一起的来读一次。
希伯来书作为立位记的解释。
阿妹，希伯来书作为立位记的解释。那这一篇呢、啊、它其实主要的根据啊是在这个立位记生命读经的第35篇。大家记一下，那立位记生命读经的第35篇啊，它是讲完1到7章的供物，也讲完8到10章的祭司侍奉的条例。讲完了这个之后，然后他用这一篇作为总结，里面的篇题叫做关于供物与祭司体系的结语。讲清楚了吗？所以这一篇它其实就是我们第一系列结晶读经讲什么啊，讲不是讲购物，对不对？整个都是讲购物。还有我们刚这个这一次系列的前2篇讲什么？祭司的体系。所以这一篇其实就是结晶读经一购物，还有我们这第1、第2篇的一个总结。所以它放在这里，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啊，好。那这个呢？这个弟兄在一开头有一段非常重要的引言，也是我们的第1大点啊。我们是不是请弟兄姊妹，还是这样，我们把1、2、3大点大家两两导读一下好不好？来，它包含了许多的什么预表，对不对呢？许多的图画，许多的表号，许多的预言啊，这些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图画。这是旧约。但是新约是什么呢？新约就是这些的实际，也是这些的应验。圣经有2部分，第一部分旧约是属于象征性的图画，他借着各种的人事物故事来做一种的预表、预象、隐儿、表号来预言。但是呢，新约乃是一个什么实际，乃是应验啊。为什么新约是实际和应验呢？啊，因为基督来了，基督来作为旧约中这一切预表、隐儿、预象的实际和应验。所以奥古斯都他说，新约包含旧约，旧约也需要新约来怎样解释。新约里的一切其实都包含了什么？旧约。而旧约里的那一切的预表啊、图像需要什么？新约来解释。在立位记里面，我上次说过，我们有4个大的段落，有什么供物，有什么祭司的体系，有生活的条例，还有节期。其实这4方面都是预表谁？ 都是预表这一位基督。然而我们如果只是单纯的来读这个立位记，我们很难进入，我们要领会明白深入这些预表的丰富和实际，我们就需要什么新约来解释。哪一本书是最能解释立位记呢？对，就是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下面就会有许多把希伯来书中对这立位记的解释摆出来。好，第一大点他就讲到说，立位记是一卷什么，圈起来，预表的书。供物是不是一种的预表啊？对不对？祭司虽然这些人，但是他也是什么，基督的预表，对不对？那些生活条例中的各项需要也是基督的预表，节期更是预表谁？基督。有基督我们就能歌唱，有基督我们就能欢唱。所以我们天天有基督，我们就有真正的节期。所以立位记是一本什么？预表的书。预表谁？基督。他说对基督最什么细致却详尽的预表，乃是在立位记里。我们再说，如果只有新约，我们没有办法对这位基督有一个最详尽还有最细致的描绘，需要旧约的预表图画来对这位基督有一个最细致最详尽的什么预表。这样会不会啊？
可以
啊。我们再说一次，立位记是一本
预表书，
它是对预表谁呢？
基督。
基督，它是一个对基督最细致最详尽的预表。那第二大点，那这个既是一个预表，我们先读第一大点的第二重点好不好？来，
立位记是一卷预表的书，就需要加以解释。
阿们。
如保罗在希伯来书里解释立位记，
因为它是一个预表，所以它需要什么？所以它需要一个解释。在新约里呢，保罗的希伯来书就是什么？立位记的解释。所以你看，这样就接到第二大点。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主在旧约中给我们一本立位记，而这一本立位记是对这一位基督最详尽最细致的什么一本预表的书，但既是一个预表，所以它需要什么
解释。
在新约中，保罗有哪一卷书信是最好的解释呢？就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立位记最好的解释。为什么呢？为什么？好，来看到第三大点。因为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一下立位记的中心思想，乃是
宇宙的包罗万有并无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并对他的子民乃是一切。
好，这里说立位记的中心思想，立位记借着各样的预表，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位宇宙般，他这里用三个形容词，我想了很久，这是我的解释参考之啊。这个宇宙般啊，你都讲它是一个浩大，这样懂我的意思？基督是怎么样？它是充满万有，它是那个宇宙般的浩大。然后呢，它是包罗万有的。什么叫包罗万有？它什么都有，各样各式，你需要的所有。这个无论是在交通上，与神的交通上，无论是在侍奉上，无论是在生活上，无论是在节期上，各面的需要他都有，他都是，他是包罗万有。他不仅是包罗万有，他也是什么样？无穷无尽，你用不完的。有的时候你到一个百货公司，包罗万有，但是呢，它可能只有限量版，你就拿不到了，对不对？这个是主耶稣是什么？无限无量的，它没有限量，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面它包罗万有，可以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另外一方面，它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它对神、对他的子民，它乃是什么？
一切。
所以我们再说一次，立位记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宇宙的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基督，对神和对神子民乃是一切，
乃是我们的一切。特别是在我们与神的交通上， 在我们的侍奉上、生活上、节期上，它都是我们的一切。好，但是希伯来书呢，作为立位记的解释啊，虽然这位基督宇宙包罗万有、无穷无尽，但是呢，立位记向我们解释、启示基督的什么奇妙、奥秘、包罗万有的人位，这样是不是清楚？我们要需要看见新约的希伯来书，把这位奇妙、奥秘、包罗万有的这位基督的人位向我们解释，向我们启示。好，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立位记是一本什么？
预表，
它预表什么呢？它给我们对基督有一个最细致、最详尽的预表。它既是预表，所以它需要
解
释。哪一本书是最好的解释呢？就是保罗的希伯来书。为什么呢？因为立位记的中心思想乃是
宇宙
的包罗万有、天在它无穷无尽的基督，它要成为神和他子民的
一切。
而希伯来书呢，是立位记的解释，向我们启示基督的奇妙、奥秘、包罗万有的人位。来，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第一终点，弟兄们读，基督奇妙且包罗万有，单凭你一言不足以启示他。
阿门。预表实际上就是一幅幅的图画，
阿门。
是需要的。
这个立位记它是一本预表的书，来这个什么，来启示预表这位基督。为什么需要预表呢？因为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奇妙且包罗的一位，单单用名言是不足以怎么启示他，所以需要预表，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来成为什么基督的启示。然后第二重点，他就说立位记既是一卷预表的书，所以就需要什么解释。 所以第一我们要看见基督是怎样，
他是奇妙
包罗万有，因为他太奇妙太包罗了，所以需要什么？所以需要预表，用各样的图画来说明这位基督。但是呢，这些预表需要什么
解释？
而另位性最好的解释就在哪里？希伯来书。好，这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啊，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啊，它不是重在定罪这些希伯来的信徒，乃它乃是向他们来开启这一位超越一切的基督。好，第二大点我们再读一次，
希伯来书是立位记的解释。
阿们，很重要。第一重点，我来弟兄门徒，
我们要对立位记有正确的领会，就需要看见立位记与希伯来书之间的关联。
那立位记为什么我们说希伯来书是立位记的解释呢？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两卷书中的关联。
阿
们。那这两卷书中的关联在哪里？就在第二重点。等一下，我再接自己家的第三重点。为什么要这样加呢？因为他这个第二重点，他只讲，我们先读一下第二重点讲什么。来，
在希伯来书里，我们看见立位记一至七章里构筑之预表的实际。
所以它的关联主要是在什么事上？构筑。对不对？一到七章就是讲各样的购物，对不对呢？这些购物的实际是谁？就是这一位在希伯来书中所启示的基督，他就是这一切购物的什么
实际？
好，但是八到十章讲什么？讲到祭司，对不对？而在这个希伯来书呢，里面在生命读经上，新约没有别卷书像希伯来书那样多次说到基督是大祭司。所以呢，它的关联不仅是在于什么购物，基督是一切购物的实际。在希伯来书中，它跟利未记中它就有这样的解释。它更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利未记中所讲的祭司，那真正的大祭司是谁？乃是这位在希伯来书中所启示的什么？这位基督。你们先看一下哈，这个我讲到这个大祭司这个部分上，你看到第三大点的第九中点，大家翻一下，是在纲要的第22页，22页，基督是怜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你看希伯来2:17，他成为怜悯忠信的大祭司。4:14，他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4:15，所以他能同情我们的什么软弱。5:5，他是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那个向他说，今日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的，荣耀了他。5:10，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6:20，他是永远的大祭司。7:26，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后面就不讲了，就是这里就给我们多次提到希伯来书讲到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所以到底利未记和希伯来书有什么关联呢？第一，就是在这个第二重点，我们看见利未记1-7里供物预表的什么
实际。
在希伯来书中我们看见这位基督他就是这个购物预表的实际。然后呢，我自己加的参考之的就是什么？希伯来书中多次向我们提到基督是
大祭司，
他就是8-10那一个祭司侍奉的实际。好，这样清楚了吗？好，那接下来第一小点，来，我们是请弟兄读。好，
赎罪祭表征基督是为着神子民之罪的供物。
阿们。
我们的罪由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所对付。
第二小点，姊妹，
整个赎罪祭
包括
你的所有的肉，连头带腿比内脏部分都要在里外烧了。
好，在利未记他就举个例子来看，就用赎罪祭的例子。你看赎罪祭表征什么？基督是为着神子民之罪的什么？供物。 我们的罪由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来怎样来对付，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知道赎罪祭牲它烧在神的面前，但是第二小点就是说赎罪祭牲的皮肉还有所有的肉连同头腿内脏粪都要怎样烧在哪里，营外，烧在营外。所以讲到赎罪祭牲，第一它是为了解决我们的什么
罪，
第二它要烧在哪里，另外，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了。但如今他在诸世代的终结显明了一次，好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这个罪是单数的罪，就讲到基督是赎罪祭，要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弟兄姊妹也往上看。这个我们上面有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节十二节，你看十一节说什么呢？再者凡祭司天天站着供职，屡次献上同样永不能除罪的祭物，这是指的什么说的？旧约，旧约祭司天天站在那里供职献上祭物，但祭物能不能除罪啊？
不行，
不行。为什么？那只是一个预表，这样懂我意思吗？可是十二节就是新约，请听，唯独这一位既为罪一次献上购物，就永久怎样在神右边坐下了。啊，这就是九章二十六节，因为他把罪除掉。所以呢，在旧约的祭物，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见，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那个实际是什么？是基督。所以在旧约中，祭司需要天天献上，但是永不能除罪，他只能遮罪。但是呢，新约主耶稣他一次为罪怎样献上祭物，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他就是真正除罪的那一位赎罪祭司。然后呢，讲到那个祭牲啊，肉啊、腿皮啊、腿啊、粪、内脏粪都要烧在营外。你就看十三章第十一节，原来祭牲的血由大祭司为着罪带进至圣所，对不对？但是呢，祭牲的身体被烧在哪里？
营外。
这是根据什么？旧约，旧约的预表中给我们看见，赎罪祭牲的血需要带到至圣所，但是呢，他的身体要烧在哪里？营外。但是十二节怎么说呢？所以耶稣为要借自己的血圣别百姓，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你有没有看见那个应验是谁？就是这位基督，他就是真正的赎罪祭，他为我们被杀流血来圣别我们，但是呢，他也为我们被带到哪里？城门外。这个城门外就是那个营外。这样是不是清楚了？所以基督就是真正的赎罪祭，他为我们被烧在营外城门外。这样是不是清楚了？所以从这两处的经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什么？基督就是立位记一到七章供物之预表的，而这都在哪里？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这样清楚了吗？所以 A 小点说，这表征基督做赎罪祭，在犹太宗教之外忍受凌辱。基督是在耶路撒冷之外怎样被钉死的？耶路撒冷被视为代表犹太宗教组织的名。阿们。好，第三小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基督来立地立为祭，国度的预表。
A 小点，弟兄们，
基督作为独一的祭物与供物，
阿们，
除去旧约所有的祭物与供物，
对，
立定他自己做新约的祭物与供物。
姊妹 B 小点，
基督来做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
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来做一切
供物的实际。
所以他先用赎罪祭的这个例子来看到基督就是赎罪祭真正的实际，然后第三他就说基督来顶替立位祭供物的什么预表，因为立位祭的供物不过是一个预表，那个实际乃是有基督，但基督来了，这些预表的就被顶替了。所以他说基督作为独一的祭物和供物，他除去旧约的什么 祭物和供物，因为它是实际，实际来了就不需要这些预表，他就除去旧约所有的祭物和供物，立定他自己做新约的什么祭物和供物。这怎么看呢？你要把翻过来，刚刚我们前面十八页，十八页前面它有一个希伯来书第十章，有没有看见？五节一直到第十节，第五节说什么呢？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什么？祭物和供物是你
预备了的，
你却为我
预备了。
然后继续，燔祭和
赎罪祭
是你不喜悦的。于是我说，看啊，
我来了，
神啊，是要
实行你的旨意。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当基督来的时候，神还要不要旧约的祭物和供物？不用了。所以他才说，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为什么？你却为我预备了。所以主的身体就是真正的
祭物。
那有了这个真正的实际祭物和供物的实际，还要不要旧约的？
不要，
就不需要了。所以他说，供物和祭物是你不愿要的，而且燔祭和赎罪祭是你
不喜悦的。
所以六节那个是指的旧约中的燔祭和赎罪祭是神不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主啊，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因为谁才是真正的燔祭和赎罪祭啊？就是基督，借着他的来，他成了真正的燔祭和赎罪。好，所以到了第九节，他说，后来又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可见他除去了那什么先有的，为要立定那后来的。所以当基督来了，他成为真正的供物和祭物，他就怎样除去了什么？那先有的是指什么？旧约的祭物和供物，他就立定了那后来的。请问什么是后来的？就是他自己作为真正的祭物供物，这样是不是清楚了？然后他第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借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献上圣体，就得以赦免。主耶稣一次献上，我们就得以赦免。所以难怪他这里就说，他来了作为独一的祭物和供物。 A 小点，除去先有的，就是旧约所有的祭物和供物，立定那后来的，就是他自己做新约的什么祭物和供物。所以基督来做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十节，他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来做一切供物的实际。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好，所以我们再来把第二大点来讲一次好不好？希伯来书乃是
立位记的解释。
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怎么会是立位记的解释呢？就需要知道立位记跟希伯来书之间的什么
观点。
他的观点主要是在一到七章那个供物预表的什么实际，乃是在希伯来书中所启示的这位基督。举个例子来讲，第一，说到基督乃是什么
赎罪祭，
对不对？赎罪祭表征基督作为神子民罪的什么
供物，
他是罪为着我们的罪的供物，我们的罪由基督做赎罪祭来对付。而且整个赎罪祭身包括他的皮肉头腿内脏粪都怎样叫烧在一块。第一，基督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那个供物。第二，他是怎么样被烧在一块。这个时候你要用什么？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十二，对不对？讲到这个旧约的祭，他是怎么样要天天献，因为他不能真正的除罪。但是基督一次为着罪献上祭物，他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因为他完成了，对不对？来解决。所以加上九章二十六节，他借着献上自己为祭，就把罪除掉。他为什么在神的右边坐下？坐下就代表完成了，不用天天站着还要再献，这样清楚了吗？然后呢，那烧在营外呢，就是十三章十一节，按照旧约这个赎罪祭的祭牲的身体要烧在营外。所以在新约希伯来十三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说，他借为要借自己的血圣别百姓，他就在城门外受。这个城门外就是哪里？就是在
营外，
也就是这里说基督在耶路撒冷之外被钉死，因为耶路撒冷代表犹太宗教的营。所以第三小节我们看见这位基督来，他就要摒弃利未记供物的预表，他除去了什么旧约先有的，为要立定什么自己做新约的祭物和供物，就是拿后来的。这个你一定要用什么希伯来十章五到第九节，然后呢第十节就是 B 小点，基督来做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他一次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他就怎样做了一切供物的实际。好，我要两队讲一下好不好，要把经节讲进去哦。好，接起来的思想，那这两卷书到底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在一到七章中讲到这一位基督乃是这个供物的什么之预表的实际。好，举例
好，继续。举例就是这个赎罪祭，我们基督为着他神子民之罪做了我们的供物，为我们赎罪。
阿们。
那第二个
Amen。 第二个乃是说作为整个赎罪祭牲，
对，
那我们需要来看到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至十二节，
对，
说祭司是天天站着供职，是献上永不能除罪的祭物，
阿们。
但是这位基督乃是为罪一次的献上祭物，
阿们。
就永久坐在神的右边，就永久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阿们。
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
对，
他是借着献上自己为祭，把罪除掉，
阿们。
而且二中点第二小点。
因为他们学生，所以就多要求一点哈。就说你除了用这个经节，你要解释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十一节是讲到在预表里，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赎罪祭，它是永远不能什么赎罪，所以它要天天怎样，天天要供奉献上。但是基督这一位基督呢，他是为罪一次献上祭物，所以他是赎罪祭，他就永久坐在神的右边怎样。坐下，什么叫为什么坐下
完成了，
怎么说他完成了呢？就是九章二十六节， 因为他怎样献上自己为祭，把罪就绝不能真正的赎罪。新约基督作为赎罪祭，他把罪除掉，难怪他坐下。所以我们动这些经节的时候，要把这个经节稍微有一点那这样你们就知道为什么用这个经节。好，来讲，继续讲到营外，来，锦囊来。
Amen, 那他是在营外烧了，我们是可以从希伯来书13:11-12那边看到，这里说到这个耶稣，他借自己血圣别了百姓，在城门外受苦。
Amen,
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外。
这个经节是讲到旧约，要先讲。
Amen。
祭司的身体被烧在
营外。
Amen。
那他是在这个营外，就是犹太宗教的营外。
对，
在耶路撒冷外。
Amen。所以他的应验是在哪里？12节。
十二节。
还继续说，耶稣为借着自己的血
圣别百姓，
也就在
城门外受苦。
这城门外就是在哪里？
耶路撒冷
之外。因为耶路撒冷是什么？代表犹太宗教组织的营。好，继续第三。
Amen, 第三说到基督来顶替立位祭里供物的预表。
Amen,
我们就要来看到希伯来书的10:5
对
到这个12节。
Amen,
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
对
这个祭物和供物是你不愿要的。
Amen,
Amen, 6节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
Amen,
7节说看到我来了，
对
神啊是要实行你的旨意。
Amen,
所以基督来了，
对
你就作为这一切祭物的实际。
Amen,
Amen, Amen。 然后他在这里说到他除去那这个9节那里说，
对
他除去那先有的，
就
是这个旧约所有祭物与供物。
Amen,
立定那后来的，
对
他自己作为新约的祭物与供物。
Amen, 然后呢继续。
Amen, 那基督作为真正的祭物与活的供物，他在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
对
来做我们一切供物的实际。
阿门。特别要用第几节？第10节。借着耶稣基督
一次永远的献上身体，
就
得以圣别。
阿门。好，谢谢。好，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好，我们要把如果把这个经文看进来，我们就会非常清楚。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三大点。这是这一段的整个，就讲希伯来书中我们所启示的这位基督。好，第一终点，来弟兄们读，来，
在立位祭这卷书本身，
阿们，
我们无法看见我们所献上并享受做供物的基督是何等伟大、超绝、奇妙、包容万有且无穷无尽。
我们
要有包容万有之基督的启示，就需要来看希伯来书里所启示之基督的各方面。
对，就的在立位祭来讲，虽然是对基督最细致详尽的描绘，它是伟大的，是超绝的、奇妙的、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可是从希伯来不立位祭的本身我们看不出来。
对吗？
因为它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图画，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一位包罗万有之基的启示呢，就需要来看什么？希伯来书里所启示基督的各方面。
是，
这样子清楚了吗？虽然它是最基督最详尽最细致的预表，但是我们无法怎么知道它如何的伟大、超绝、奇妙、包罗万有跟无穷无尽，所以需要希伯来书来把这一位伟大、超绝、奇妙、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基督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第二重点，姊妹读，
子基督是希伯来书的中心和重点。
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它的中心和重点是谁？就是这位子基督。这样清楚了吗？好，现在接下来啊，从第三终点啊，一直到第16，啊，这里面呢，所有的点都是希伯来书中所启示的这位基督。好，那这样的这一位基督，那这个这么多点啊，十几个点，我们怎么分呢？你要知道希伯来书啊，它简单的讲，它就是讲几个重点。第一，他就是讲到这一位啊，子基督啊，就是旧约的神，他的显出，所以他就讲到新约的这位神 超越希伯来人在旧约中所认识的神，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就讲到这位祭司基督，他超越谁？天使，超越天使。第二呢，他超越，第三他超越什么？摩西。第四他超越谁？亚伦。然后呢，这位基督所立的新约超越旧约。其实我们这个哈，就是根据这几个来分的，他就按照次序来哈。第三、第四、第五，三四五，就是讲到这位基督啊，他就是旧约这位神的显出啊。他当然在经历上，他超越什么？这个犹太人在旧约中所认识的神。啊，然后呢，第六、第七，就是讲到基督超越谁？天使。六跟七，讲到基督他超越天使。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为什么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基督和我们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
阿门。
这样懂我意思吗？救恩不是天使带给我的，是基督带给我的。第八就是指的基督超越谁？摩西，他是真正的使徒和神家的建设者。第九，基督超越谁？亚伦，他是真正的大祭司。啊，那当然，第九要包含到十二、九、十、十一、十二，都是讲基督超越亚伦，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那基督设立的新约超越旧约，就是从十三一直到十五。十三到十五就讲到新约超越什么旧约。那这里他为什么从这里看，怎么看新约超越旧约？最重要，他就是用什么那个帐幕，至圣所。啊，这个至圣所，旧约的至圣所预表新约，你可以直接享受神。旧约是由什么圣所来预表，你是间接的享受神。你要直接还要间接，哪一个好？当然直接好。所以主耶稣是真帐幕里的真实，那是跟什么？他所设立的新约有关。那最后就讲到这样一位稀奇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希伯来书启示他是我们永远的神，就好像立位记的中心思想，这一位宇宙般包罗万有无穷无尽的基督，乃是对神和他子民的一切，他是我们永远的神。这样是不是清楚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三终点，来，弟兄们读。在新约，神是在子里，就是在子的人位里说话。阿们。啊，我们弟兄就从这个点给我们看见立位记和希伯来书的关联。
Amen。
你知道希伯来书一开头开始于什么？神的说话。神的说话，他是在哪里说话呢？旧约他是借着圣言者，但在后要来的日子，后来的日子呢，在新约他是在哪里？在子里说话。那你看立位记呢？立位记一开始也是什么？神从会幕里来向他的子民说话。所以啊，这个立位记跟这个希伯来书它是非常有关联，都开始于神的说话，对不对呢？啊，其实旧约中立位记神从会幕里，会幕的实际是谁？谁是真正的会幕？化成了知大丈夫在。所以其实也就是这位记跟希伯来书一样，神是在子的人位里怎样说话。来，第一小点，弟兄继续读。子就是神。阿们。对，所以他一章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子就是什么？就是神。但是子啊，还不是神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子就是什么？这位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了。啊，我这次儿子他去柬埔寨开展，然后后来经过越南，遇到接待在一个越南的全时间家里，照了一张相传来给我。因为那个月以前我在新北的时候服侍过，跑过很多次越南，所以弟兄们我那里都认识。然后呢，那个弟兄就说，嘿， 你不用告诉我，一看见你就看见你，就知道你是林承恩的儿子。子是父，虽然没有去，但子就把这位没有去的父彰显出来了。你喜欢一个隐藏的神呢，还是喜欢一个彰显被看得见的神呢？感谢在诗歌里我们有这位子基督，他是谁？他就是神。所以当他说论道子，却说神啊，要不说把他变成神生的一个比神还要小，不，他就是这位彰显出来的神。而二点说，希伯来书的精髓乃是神在子里的什么
说，
子是父的彰显，而且呢，子就是什么？这位神的说话，他是在子里说话。所以他第三小点说，父神是隐藏的，子神是
显出的。
那子怎么来显出这位神呢？他说子作为神的话，就是神的说话，已经将神怎样表明出来，使神得着完满的彰显、说明和解释。子怎么彰显神呢？是因为子是神的什么？神的话，是神的说话。他不仅是借着他的说话来彰显神，他自己就是神的话，意思他就是神的什么彰显、说明还有解释。所以他就说子在人，对吧？神在子的人位，那整个人啊，不仅是他的说话，是他的解释。就像我讲话，你就知道我对圣经的认识，对不对呢？这个是我的说话中来认识我，但是你不仅是用这样来认识我，你从我说话的速度，你从我的动作，你从我这个人，你就可以看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最好的说明和什么解释。这位主呢，子基督就是神的说明，就是神的彰显，就是神的解释，那就是神的话和神的说话。哈利路亚，神对我们不再是抽象的，不再是隐藏的，对不对？神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第四重点，来姊妹，
在神的里是神荣耀的光辉，
荣耀是外在的彰显，本质是什么？内在的。那说到荣耀是神外在的彰显，只是神荣耀的什么光辉。这个光辉的意思啊，你有没有讲？就像什么太阳，太阳有没有荣耀？没有，蛮有荣耀。但是太阳跟我们的关系是在哪？
光
啊，就是它的光线。这个太阳啊，它的光线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可以享受热啊，享受光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位基督是神荣耀，是的，神是荣耀，但是神跟你的关系在哪里？荣耀所发的光辉，你今天能在地上享受那个光和热，是在于那个光线临到了我们。如果神只是荣耀，对你没有关系，但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讲到这位荣耀的神临到我们了。他是神本质的印象，神的本质是灵啊，谁知道灵是太抽象，没有人能摸着，但是这个灵有一个本质，有一个什么
印象？
印象啊，就像我每次啊拿到一本书，我就会在上面写，哎，写上我的名字啊，虽然不是章啊，但是算我的章啊，什么一写上去就证明这本书是我的了。神是灵，但是呢他怎么样？这位基督是神本质的
印象，
他盖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属于他了。所以呢他后面就说到第二小点啊，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质的印象，意思是说什么？子是神领到我们了。所以第一，子是什么？神的说话，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彰显出来了，救命的神好太多了。但是不仅如此，他还是什么？这位看不见的神领到我们了。第二，一位摸不到的神，还是一位领到你的神呢？好，第五重点，来来，弟兄读，
在神的创造里，只是创造者、维持者和传颂者。
阿门。那 前面在第四点是讲到基督的身位，第五终点是讲到基督的工作。好，他在已过，他怎样？他创造了我们，神是在子里创造了我们。他现在呢，用他大能的话，一章三节，维持在者推动万有。所以他不仅重生了我们，使我创造我们成为他的心脏，他更用他大能的话维持在者推动我们。为什么我要在这里享受他的话？我们这一天的维持在哪里？推动在哪里？怎么样来载着我们呢？就需要这位子基督，用他大能的话来推动我们。将来他是那个万有的承受者，就是指着他在创造里的工作。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你喜不喜欢这一位基督啊？哈利路亚，太棒了。好，第六开始呢，来弟兄们读。
使被除掉重回，即是说满足，使旧为重于舍身，才成为肉体，好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被除重回。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位主耶稣他超越天使，他是怎么样亲自来到地上成为肉体，好在十字架上怎样受死来废除魔鬼，他成了独一的赎罪祭，他废除了撒旦，他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他废除了什么魔鬼。希伯来二章十四节，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第七姊妹，基督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完满救恩的创始者、元帅。好，那今天呢，这位基督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他怎样废除了魔鬼，他今天怎么样，他也在复活里，他作为救恩的创始者和元帅干嘛？在希伯来二章十节他说，为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所以主所为我们的救恩还不仅只是救我们脱离死和罪，他的救恩是要带我们怎样进入荣耀。所以他说是我们进入荣耀之完满救恩的什么创始者，还有呢
元帅。
创始者的意思就是这个救恩是他完成开创，元帅的意思是什么？元帅的意思就是他要带领我们进去。所以这一条路这位主走过了没有？他经过死进入复活，已经进到了荣耀里。他是那个创始者，他走过了，他今天怎样说来跟随我，我他就做我们的元帅。
是
这位元帅乃是在复活里的长子，他要率领神许多的儿子来进荣耀里去。好，这是讲到这位子基督他超越什么？
他超越天使。
好，来我们第八点，来弟兄读，
基督是使徒和神家的建设者。
好，那想到使徒就是摩西来预表，使徒是什么？从神出来，
是
因着神的派遣，然后把神带给谁？带给我们，这样能清楚吗？然后后面第九点讲祭司，祭司是什么？你看祭司是带着那个肩牌胸牌，上面有以色列子民的名字，意思是什么？把我们带给神，这样能清楚了吗？所以作为使徒他是摩西，真正的摩西，他怎样把神带给我们，然后作为祭司他把我们带给神。好，这简单讲一下在这里就可以了。好，那基督是使徒，他是神家的建设者。第一小点，主耶稣是我们的
使徒，
真正的使徒就是受差遣者，从神并同着神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约翰六章四十六节，唯独从神来的，这个原文从神就是从还有同。所以主他当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仅是从神来，然后神在那边，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来。那个从是什么？当他来的时候他是同着神一起来，他把神就带给了我们。然后他同着神到我们这里与我们分享神，使我们有份他 神圣的生命，还有他的性情。难怪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让我们能够享受他的生命和性情。第二小点，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神家的什么？神建筑的材料。基督的人性是神建筑的材料，但他的神性是什么？是建设者。所以摩西只有人性，所以他只是神家的材料，但是基督他还有神性，他乃是神家的建设者。神家比较伟大还是建设者比较伟大？建设者是更伟大的。好，再来第九点，姊妹读。
基督是怜悯众信尊大的大祭司。
这里说到三个词来形容基督是真正的大祭司，他是什么？
怜悯
的。他也是呢忠信的。他更是什么？
尊大。
那下面就给我们有解释。第一小点，姊妹继续读。基督能成为怜悯
忠信的大祭司，
阿们，因为他是
神的儿子，
具有神性，阿们，
是人的儿子，
具有
神性，
是
他是怜悯的，他是人家和，他是忠心的，
阿们，
他是神家和。
他为什么是怜悯的？因为他具有人性，所以他也过过我们所过的生活，对不对？所以他能够怜悯我们。他为什么是忠心的呢？因为他有什么？他有神性，对不对？他是怜悯的，与他与人相合；他是忠信的，与他是神相合。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啊答应人，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到。但他答应你，他一定做得到，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神，他具有神性，所以他是忠信的大祭司。那第二小点，姊妹继续读。基督是我们尊大的大祭司，
每位
在他的人位、工作和所达到的事上是尊大的。他经过了诸天，并且能同情我们的软弱。他为什么是尊大？他是在什么事上尊大？在他的人位、工作所达到的事上是尊大。这位基督他怎么样？不仅经过死复活，他也经过了诸天，所以他是尊大的大祭司。所以他的人性使他成为怜悯的大祭司，他的神性使他成为忠信的大祭司，他的所事工作和所达到的使他成为尊大的大祭司。哈利路亚，他是真正的大祭司。第十弟兄来，
基督是已进入幔内的先锋。
第二小点继续，
主耶稣所进入的诸天就是近日幔内的至圣所。
阿门。
主耶稣做先锋，
阿门。
先经过风暴的海，
阿门。
进入属天的避风港，
阿门。
到麦基洗德的本次为我们做了大祭司，
阿门。基督徒的生活满了风暴的海，这个其实就所有的风暴都是在我们的魂里，
是。
但是今天基督已经化怎么样？进入属天的避风港，就是幔内的至圣所，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就可以进入灵里，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避风港。好，第十一，来弟兄。
基督是更美之约的保证。
22节的保证一词，一指基督将自己质押给新约，并给我们众人。第二，他是保证人，担保他要做成所需要的一切，使新约得以怎样？新约得以成就。第十二，姊妹来，
他是能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
所以这一位怜悯忠信尊大的大祭司，他为我们怎样进入了幔内，作为更美之约的保证，并且他是超远活着，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的大祭司。他怎么拯救我们到底？为我们代求。好，下面就讲到新约超过了旧约。十三，来姊妹继续读。
基督是
诸天里的执事。
一小点，基督是真帐幕，天上帐幕的执事。把天不仅指地方，也指生命的主题，供应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和能力，在地上过数天的生活，正如他从前在地上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要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吗？你需要这一位在诸天里的什么执事，真帐幕里的执事，要把什么天供应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过这样属天的生活。好，再来，我们十四终点，来，弟兄们读：
基督是进入诸天之上至圣所，并得到永远救赎的一位。
基督能够成为真帐幕里的执事，他是带着他在地上执事所流的血，进到这一个天上的帐幕，撒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救赎，它是一个永远的救赎。第一小点说，基督的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但乃是等到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将他赎罪的血带去献在神的面前，他才能从神得到永远功效的救赎。好，第十五终点，来，弟兄读：
基督是那有血有活的路的开创者。
阿们。他不仅把血带到了什么真的帐幕，属天的帐幕里，他乃是这条又新又活之路的开创者。他给为我们开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路，叫我们得以享受至圣所，就是新约的预表，那一切属天的供应，叫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最后十六，我们一起来，
在利未记里所预表，并在希伯来书里所启示之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永远的恩。
三章八节一起读：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希伯来书所启示基督的各方面是
无穷无尽，
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阿弥陀佛，无穷无尽。而这样一位奇妙包罗万有的基督，乃是我们永远的份，给我们享受。你读完这一篇一定会说一句，说一句哈利路亚。阿妹，怎么样？奇妙，感谢主。虽然如果我们只单纯读利未记，虽然利未记的基督太包罗万有，但没人能懂，但借着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这位基督多么奇妙，包罗万有，无穷无尽。感谢主，我们有旧约的描绘，我们也有新约的解释。
阿门。那弟兄姊妹，我们两个人来祷告。确认在那边，那未缴费的要缴费。
好嘞，今天我们。